Hello， 欢迎回到夜行动物。今天要来继续讲《龙族前传》的第三集。本周依旧是忙到没有时间去录音室录音，所以也是在家自己录。请大家如果觉得音质上听起来有点怪怪的话，再请大家多多见谅。这一集的重点的话，我觉得一个就是皇室狩猎与雷尼拉的联姻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戴蒙的石阶列岛之战。我们现在来 focus 在王室狩猎这一题好了，因为这场狩猎活动呢带出了许多新人物，然后另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关于雷尼拉公主的联姻问题。第三集距离第二集的时间线又过去了两年。那上一集国王维塞里斯说他要娶阿丽森海塔尔为妻，这一集他们两个已经是夫妻了，阿丽森海塔尔也已经生下了一个两岁的小王子，他的名字叫做伊耿。那他肚子里面也怀着另外一个小孩，应该会是一个公主。那在这两年之间发生了许多事，除了戴蒙王子跟瓦利利安家族联手去攻打石阶列岛之外，我们前两集都有看到国王他坐在铁王座上，但是他的手却被割伤了，那他的伤口似乎是都很难愈合的。在这一集当中，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维塞里斯国王他的手指其实是已经受伤的那个部位跟隔壁的手指都已经被斩断了，显然是没有办法愈合，而且伤口是腐坏的。铁王座会割伤国王这件事情就代表了这个铁王座其实在排斥这个君主嘛，所以这都不是什么好兆头，也象征国王站在这个权力的中心他的处境有多么艰难。说到处境艰难，另外一个让我觉得他的状况显得很尴尬的就是雷尼拉公主。她作为国王的长女也是国王的继承人，但是自从弟弟出生之后呢，觉得她在整个朝廷的处境相当尴尬，因为这个国家的封臣还有贵族都期望会是嫡长子继承王位，所以这个嫡公主的继承人的位置就显得非常的奇怪。那雷尼拉自己一定是也有感受到。影集的最开始啊，雷尼拉他在余梁木下看书，然后一旁他就要求歌手为他演唱多恩纳美利亚女王的故事，呼应到了第一集他跟阿丽森海塔尔一起躺在树下然后读就是历史书。但是物是人非，现在雷尼拉显得就是形单影只，即便阿丽森走了过来然后邀请他一起去参加皇家狩猎，但是两个人的身份都已经改变了，雷尼拉非常的冷漠，就像刺猬一样。这也不难理解，因为阿丽森变成他的后母嘛，好闺蜜背着他靠近自己的父亲然后成为了他的后母，谁可以接受这种事情？再加上他生下了儿子，那这个弟弟呢就很有可能成为雷尼拉哈女王之路上的一个绊脚石，所以两人的身份已经有了很大的区隔，不太可能再像从前一样亲密。那画面来到了马车上，雷尼拉跟国王还有阿丽森以及小王子等人一起坐着马车前往皇家林场。在这个和乐融融的家庭时刻呢，雷尼拉又显得非常的格格不入，看着父亲另组家庭，他的心情一定非常的复杂。加上阿丽森又谈到了他自己很快就把小伊耿生下来了，这更刺激雷尼拉想起他难产的妈妈，还有刚出生不到一天就死去的弟弟。这时候我觉得一旁的宫廷侍女的表情非常的古怪，应该就是这批侍女帮两位皇后接生的。不知道到底艾玛艾琳王后她难产到底有没有人为的因素在这里面。那下车之后很显然在狩猎林场的这些贵族全部都是在等待国王以及伊耿小王子，尤其是奥托的哥哥更带领众人欢呼伊耿的到来，并且为他第二个命名日庆祝。根本没有人在意还有一个人还没有下车，那就是雷尼拉。他一个人坐在车子里面，然后听着外面的那些为他弟弟祝贺的言语，表情非常的复杂。 看到这里真的会觉得雷尼拉很可怜，因为他没有妈妈，就感觉在君临的这些贵族势力都不是为他而来的。作为国王继承人的光环与威望，都在弟弟出生之后被夺走了。因为全国上下都在期待皇长子未来可以成为继承人，加上国王之首奥托海塔尔以及他的家族势力强大，那海蛇也离开了君临，似乎在君临城之中他们是最有话语权的，那自然也会带风向。然后加上就是全国上下这些贵族老爷们，他们都期望一个男性继承人。奥托的哥哥更要求弟弟要去说服国王，要为伊耿抢来雷尼拉的王储之位。但是从奥托回答他的方式看起来，好像奥托也曾经试过要跟国王这样建议，但是失败了。那古代没有什么休闲娱乐嘛，贵族的消遣就是舞会啊、比武大赛跟狩猎这些。这次的皇家狩猎显然就是维斯特洛一个很大的贵族的活动。这个皇家狩猎的场面相当的铺张，显示这个时期坦格利安家统治下的强盛跟奢靡。在皇家猎场这边呢，到处都是美食美酒，还有烤全猪，甚至还可以看到有孔雀到处走，仿佛就像是古代的嘉年华。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冰与火之歌》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这么奢华的场面。一份是拜拉席恩家族统治之下，劳勃国王跟乔佛里的统治之下，好像都没有看过这么铺张的场面。主要是因为在隆家统治时期，维斯特洛可以说是全盛时期，坦格利安家族统一了七国，这时候可能还没有包括东恩，但至少他们统一了六国。在这个时期的维斯特洛，可以想象成是希腊罗马那种强盛。那到了冰与火之歌时代，因为经历过多次的战争，国力的亏空跟文明的倒退，就等于像是从希腊罗马时代变成了欧洲的黑暗时代。这样子大家去想象的话，应该会比较好代入吧。那在狩猎场上呢，女性贵族不去打猎，她们就自己组成茶话会。我觉得在这一集中的贵妇人的茶话会，就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场面，可以看到这些养尊处优的贵族女人凑在一起讲八卦，同时也介绍了一些新角色，例如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那个跛脚的拉里斯斯壮，他会是未来的情报总管。他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安静斯文的人，然后因为他腿脚不便，所以就加入了茶会，并且默默地在吃饼干，然后听大家说话。其实他应该就是在收集他的情报。那这些贵夫人在聊什么呢？他们当着雷尼拉的面在数落他的叔叔戴蒙打仗花钱花兵力。这时候阿丽森想要帮雷尼拉说点话，可是雷尼拉也不是好惹的，他就反呛这些贵族夫人，主要是那个雷德温夫人在讲。我查一下，她的姓氏其实就是高廷的姓氏，就是玫瑰家的贵族夫人。她就反呛雷德温夫人说：“不知道你对王国有什么贡献，除了吃蛋糕。”那这个时候，镜头的 take 到雷德温夫人抱着她的狗，然后她的那只小狗就是还在吃她手中的那个蛋糕，画面就是很讽刺。那再说说这场茶话会的八卦，其实还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讲到了乔安娜夫人在石阶列岛被掳走的事情，这在原著中有写到哦。乔安娜史文呢，是某位石盔城伯爵的侄女，她15岁的时候搭船经过石阶列岛，却被那里的人掳走了。但她的叔叔呢，是王国中出了名的铁公鸡，不愿意花钱赎回这位侄女，所以她就被卖到了里斯的青楼。但是她在里斯的青楼并没有过得非常的凄惨，她靠着自己的实力，在那边成为了有名的交际花，被称为黑天鹅。那之后呢，也会成为里斯的实际统治者。这证明了就是有能力的人不管在多么悲惨的状况之下，都有机会可以反转自己的位置，成为一个实际掌权的人。这故事真的算是相当励志，不知道之后这位乔安娜夫人还会不会有后续。回到故事，雷尼拉在这场皇家狩猎中看起来相当的不自在，因为他觉得没有人是为了他而来的，但他是错的。其实还蛮多人是为了娶她而来，因为她是公主嘛，又年轻又漂亮，而且名义上也是未来的继承人， 虽然大家都觉得最终这继承人会变成他的弟弟，其中一个想要求娶他的就是我们熟悉的狮子家，兰尼斯特家族的杰森兰尼斯特，他应该是这时候狮子家的家主。我觉得他的个性非常像是《美女与野兽》之中的贾斯顿，就很自大，很自以为是。他的弟弟其实在开场的时候就出现过了。叫做泰兰兰尼斯特，他也是国王的御前会议的其中一员。那他一开始就跟维塞里斯报告在石阶列岛的战况，其实是毫无进展的。那这对兄弟呢，也是双胞胎。这点不知道是不是在暗示说兰尼斯特家族其实是有双胞胎基因，因为我们之后认识一对，应该是维斯特洛大陆史上最有名的双胞胎，也就是 Cersei。还有 Jamie， 还有包括乱伦的部分。好，但是这对兄弟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回到泰兰兰尼斯特，他从一出场就真的非常的嚣张，先是叫他的侍从拿蜂蜜酒给公主品尝，并且跟他说这是来自于凯岩城的蜂蜜酒，应该在别的地方喝不到这么好的味道。然后呢，他又开始吹嘘他们凯岩城多好多好，未来如果公主要去那边的话，还可以帮他建造一个地方来放他的龙什么什么的，就是已经在假设如果公主嫁给他之后可以过得多好。那显然他不是雷尼拉的菜，我想应该也不是很多人的菜，就是一上来就一直在讲自己多有钱多厉害这种人，应该首先就会先被扣分了。那雷尼拉不爽这个唐突又狂傲的求婚，就跑去找自己的爸爸理论，因为他知道没有爸爸允许的话，这位杰森兰尼斯特是没有胆子直接就跑来跟他求婚的。那他直问他的父亲，他是否只是待家而沽的奖品，然后送给权贵联姻结盟用。父女俩就在狩猎活动中闹得非常的不愉快，还引起周围的人侧目。那这时候奥托就跑来跟国王说，狩猎队伍发现了传说中的白鹿，就是在坦格利安家族到维斯特洛之前，这里代表王者的象征之物就是白鹿，所以这个稀有的白鹿已经被发现了，然后就是告诉国王这个祥瑞，可能是因为伊耿小王子两岁命名日的缘故，所以出现了白鹿这个祥瑞之兆。不知道大家以前在看史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很多历史上，现在就是光讲中国的，很多历史上某些什么王子啊，或是什么国王诞生的时候，然后天空就会打雷啊，或是出现闪电啊，或是有什么龙啊凤啊之类的这种奇妙的东西飞出来，或者是传说中下大雨啊彩虹啊各种奇怪的事情发生，就是有点穿凿附会，让这个王室血统的小王子呢，他的身份好像增加了一点不凡的感觉。那雷尼拉不想要在这个狩猎场上跟这些人继续纠缠，所以他就独自骑马离开，一旁的克尔爵士呢担心他，所以就也跟了上去。两个人这时候就来到了湖边的森林谈心。有看《爱死机器人》的人，不知道有没有觉得这个湖看起来有点像是吉巴罗的湖？我自己是刚看到的时候觉得，该不会有个湖中女要跳舞走出来吧？好，回到正题。雷尼拉跟科尔我们之前有说过嘛，他们两个会发展出有点像是崩坏的罗曼史的关系。在这时候这两个人就借此机会更进一步，看起来是郎才女貌，十分登对。雷尼拉这时候的心情是相当脆弱的，他告诉科尔，他觉得自己虽然是王国的继承人，但他没有实际的权利。但是科尔安慰他，他能够从一个无名之辈成为御林铁卫，全部都是靠雷尼拉的赏识跟提拔，那这个安慰就非常的加分。甚至是雷尼拉在抱怨杰森兰尼斯特无理的求婚的时候，科尔也说，那你需要我帮你把他杀掉吗？逗得雷尼拉就是露出了微笑。所以我觉得科尔这时候在雷尼拉心中是非常加分的，两人的关系大大的拉近了距离。之前可能雷尼拉会单纯的把科尔视为一个他很赏识的御林铁卫，但我相信在这次的相处之后，雷尼拉应该会把他当成亲近的友人，甚至会对他产生别样的感情。那不知道两个人如此的速配， 虽然身份地位上有一些差距，这个开始是很美好的。毕竟克尔也说了，他能够一步一步往上爬都是靠雷尼拉，那雷尼拉也对他有欣赏。到底之后这两个人是怎么把关系搞坏的呢？就很好奇剧情之后会怎么演了。回到国王这边，自大狂杰森·兰尼斯特在公主离开之后又跑去找国王，然后再一次提起他的求婚。他自认凯岩城足够补偿公主失去的地位，可是国王就听到这个什么公主失去的地位就被惹毛，他想说公主到底会失去什么东西。这时候杰森·兰尼斯特才说，大家都认为国王会把继承人转移到小伊耿身上。那维塞里斯就非常严肃的警告，要这些贵族听好，他任命雷尼拉当继承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杰森·兰尼斯特的求婚失败之后，还有一个人不肯放弃，那就是奥托。他趁这个时候又再度走到国王身边，提出他的建议。他认为公主如果嫁给他的亲弟弟的话，就等于是延续坦格利安家族兄弟姐妹联姻的这个传统，而且对奥托来说是有利，因为他是伊根小王子的外公嘛。那如果雷尼拉嫁给他的外孙的话，就等于他占尽了王位继承的优势嘛。但这时候国王就翻脸了，因为你看那个小伊根才两岁还趴在地上玩，怎么可能娶他的姐姐？国王是不可能答应这件事情的。再来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就是法务大臣莱昂诺斯壮，他也要给国王建议。其实这个人上一集也有出现，我觉得他反而是在国王御前会议之中相对之下比较真诚比较诚恳，他的意见是比较中立的。他在他说出他建议的人选之前，国王先酸他说，该不会他推荐自己的长子断骨人哈尔温。这个人这一集也有出现，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这个人啊之后的确会跟公主有点什么，但这是之后的事。对，莱昂诺斯壮并不是要推荐自己的儿子，他则是认为公主的最适配是瓦列利安家血统纯正的瓦雷利亚人海蛇的儿子兰尼诺。这一集兰尼诺也有出现哦，其实我觉得兰尼诺很帅耶，大家有发现吗？在石阶列岛的时候，他看起来是一个年轻的海军将领，而且他在战场上也有所发挥，看起来好像真的是雷尼拉一个非常适合的选择。那在经历白天的这些关于雷尼拉联姻的困扰之后呢，到了晚上，维塞里斯呢，作为一个父亲跟国王，他有满腹的苦恼，不知道如何宣泄，所以他就狂灌酒，喝了很多酒之后呢，他在篝火旁边，然后阿丽森也来到了这里，想要劝他去休息，但他这时候就吐出了他的真心话，告诉了阿丽森，也等于是告诉了观众他为什么这么执着于雷尼拉要成为他的继承人这件事情。之前第一集维塞里斯不是有提到他是一个梦人吗？就是他是坦格利安家族中会属于是会做预知梦的那一种人，他梦到了他的儿子会带着征服者的王冠，然后来统治整个维斯特洛大陆，所以他这一生都非常追求可以生下一个儿子，但因为他执着于梦境看见的东西，所以害死了他的前妻，也就是死去的艾玛艾琳王后，让他无限追悔，所以他决定要导正错误，加上因为爱雷尼拉，而且他避免弟弟戴蒙继承王位，他决定要让女儿雷尼拉成为女王，他觉得这样是可以导正这一切错误的，但是他也怀疑自己这样做是不是错的。他对阿丽森说，万一我错了呢？我觉得这时候在艾丽森心中种下了一个种子。在此之前，阿丽森其实并没有想要跟雷尼拉抢什么，就算他生了儿子，他也不想要大动干戈。他甚至也对他的父亲说，雷尼拉才是继承人。尽管他的父亲要求他去向国王建议，他的儿子才应该成为继承人。 但是国王的犹豫让阿力森也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吧。加上国王透露了梦人跟预知梦这些事情，还有他的儿子会带着征服者的王冠，这些话应该都是会让阿力森在心中默默地产生对铁王座的渴望吧。只要他跟雷尼拉的关系再继续交恶，甚至是雷尼拉做出了什么错事，阿力森都会觉得他的儿子成为王者才会是把事情推回正轨的唯一之选。同一时间，雷尼拉跟科尔还在森林之中，两人在篝火旁边休息。那雷尼拉却突然遭到了野猪的袭击，虽然科尔已经刺了那个野猪一刀，但野猪没有死，反而被激怒，不停的攻击雷尼拉。雷尼拉这时候也反击，他猛刺那只野猪好几刀，展现了他的疯狂跟狠劲。我觉得有一点像是他们坦格利安家族中那种疯狂的血脉基因，以及他所有的不如意跟他郁结在心中的那些负面能量，这时候都一起爆发了。这只野猪最后就被雷尼拉捅死了。这场戏呢，对比国王他跟着列队来到了森林之中，但其实他的队伍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白鹿，而是抓了一只普通的公鹿来做替代。这只公鹿基本上已经是被他的队伍的人已经抓不住了，所以国王只要上去挥刀刺死这只公鹿，就象征国王的狩猎。但是 even 是在这么安全的状况之下，维塞里斯还是无法一刀就刺死这只公鹿。他的犹豫跟懦弱跟他的女儿的干脆利落形成了极大的对比。那雷尼拉带着那只野猪离开森林的时候，还在森林之中遇到了真正的森林之王白鹿。雷尼拉跟白鹿就遥遥相看，有点这一幕有点象征雷尼拉才是真正的王者的感觉吧。剧组可能想表达，这时候的雷尼拉的确是王国之光，他的确拥有可以坐上铁王座的能力吧，相较于他的父亲。那当公主浑身是血的回到了营地之后，没有人敢再小看她了。尤其是国王、还有奥托、还有阿丽森，看到满脸是血，然后带着野猪尸体回来的雷尼拉，大家都惊呆了。这时候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也得到了一个镜头，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断骨人哈尔温。他跟他的弟弟也是站在营地看着公主凯旋归来。那他这时候对公主露出了一个充满野心的恶心笑容，总觉得他就是象征了他之后对公主的势在必得吗？我不知道。话就说到这边，回到君临后，国王跟公主针对联姻这件事情进行了一次谈心。维塞里斯认为结婚是义务，而且更可以帮助雷尼拉稳固他的权力，尤其是可以拉拢贵族势力帮助他。但雷尼拉却认为国王自己在结婚这件事情上，他并不是考虑到当初的最佳选择，也就是瓦列利安家族，而是选择了自己开心的、会让自己喜欢的阿力森。所以国王也被公主说得哑口无言，然后他决定让雷尼拉自己找结婚对象，并且找一个让他开心的人，而且还跟女儿说他的继承人之位不会被取代。这时候看似父女俩的关系是进了一步，并且得到和解，但是下一集的预告中感觉又会再发生一点事情。因为在预告里面公主似乎是遭到了一个非常严重而且不名誉的指控，这可能会影响他跟国王的关系，因为好像会与公主的名誉有关。很显然应该是关于他跟他叔叔之间有点什么的这件事情会传出来，那国王就勃然大怒，而且就是要去追查到底是谁放出这个丑闻。那也可以看到公主好像在全国各地寻找她的未婚夫，例如他跟兰尼诺有一段华丽的舞蹈，还有他似乎到了拜拉席恩家接见了一个人，应该也是他的有可能会成为他的未婚夫婿。那在他这么积极的寻找未婚夫婿的过程当中，他跟他叔叔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就等到下一集才能知道。 总而言之，国王父女俩虽然在此时和解，但未来应该还会再产生新的冲突。那接下来继续来讲本集中另外一个重头戏，就是戴蒙王子以及瓦列利安家族在石阶列岛的激战。我们从第一集就知道了，石阶列岛这边出现了三女儿王国的势力嘛。那这里的这个感觉像是海盗头头的人，他叫做卓哈尔王子，就是戴着奇怪的面具，而且他因为地势之变，所以他带着他的军队都躲到了山洞之中，这样子让戴蒙王子跟瓦列利安家的龙呢没有办法烧进去他们的地洞，所以战事就僵持了许久，双方都有所损耗，带来大大打击了龙家的颜面。我刚才也有说到，除了戴蒙王子有龙，瓦列利安家也有龙哦，并不是因为瓦列利安家族的人会御龙，而是因为雷尼斯公主嫁到了瓦列利安家，加上瓦列利安家族应该是长期有跟龙家进行联姻的，所以他们的血裔之中也有龙家的血脉。那海蛇他的儿女，上一集我们有看到那个小女孩，以及这一集有出现兰尼诺，他们都是龙骑士，都会骑龙。那这一集当中呢，我们刚好提到帅气的兰尼诺，他也骑着他的龙出场了。上一次有提到他的妹妹兰纳尔的龙呢是瓦格哈尔，也就是当时还活着最大的龙。那兰尼诺他的龙呢叫做海燕，这一集当中也在石阶列岛的战役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骑着龙出场的方式也是非常帅。其实我觉得兰尼诺还算是蛮符合原著当中的形容，虽然他们家的演员都换成了黑人演员，但是兰尼诺的确是面容俊美，而且有着漂亮的银白色头发，他跟公主看起来的确是非常的速配。那之后会怎么发展呢？大家就在等剧情怎么演出吧。回到戴蒙王子这边，这两年戴蒙他在石阶列岛作战其实是停滞不前的，因为这里的地形对于御龙者来说非常的不利，他的敌人都可以躲到山洞之中，所以双方等于是消耗战嘛。那一整集都有显示出君临这边都是知道戴蒙这里的情况，所以最后国王派他的使者过来给他的弟弟一封信，并且表示呢他会派出军队来援持戴蒙。但反而戴蒙看到了这段话非常的生气，并且殴打了那个使者，就是非常的暴力。为什么呢？因为戴蒙他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他来打这场仗本来就是想证明他自己可以做得到，而且他比他的兄长还要勇敢。当初不就是他的兄长不愿意面对这边的问题吗？而且他认为他的兄长很懦弱，所以他就是要做给他的哥哥看。但是他不但没有打赢仗，最后还要他哥哥来帮他收拾烂摊子，那这像什么话？所以戴蒙就非常生气，他不能容忍有人破坏他的游戏，有人破坏他的战役，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想要证明自己的人。所以呢，他做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他宁愿自己单枪匹马的跑到敌方的战区，并且假装投降，其实是要反杀他们。那这一场战役呢，也可以看出戴蒙的武力非常的强横，因为他最初只有他一个人冲到了就是敌方那里去，并且他一个人斩杀了许多敌人，但他也有中箭受伤。不过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戴蒙他就是在疯狂的时候其实是会展现出非常强大的武力值哦。加上他的主角光环，这时候还不会死啊，应该顶多就只是受伤而已。那终于这场战役呢，戴蒙他们终于赢了，戴蒙也砍杀了那个卓哈尔王子，砍下了他的头颅。但是这里我要说一件事情，我看了幕后花絮，他们似乎设定卓哈尔王子有灰灵病，所以他身上有，就是你们记得西林公主吧，还有乔拉，他们都是有得过灰灵病的人，所以那个卓哈尔王子他身上也是有那种一块一块像石灰一样的鳞片。但是戴蒙他砍了他的头之后还把他的头拎出来，我想说他这样随便摸那个卓哈尔王子，他不会感染到灰灵病吗？这好像是剧情中的一个小 bug，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点呢？总而言之，戴蒙呢，他在下一集当中也会回到君临城，并且 在他的兄长，也就是国王面前献上石阶列岛打胜仗的消息。那似乎这个好消息也可以让兄弟俩之间的关系变得缓和一点，但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关于雷尼拉的丑闻的传言，会不会跟戴蒙有关呢？就等下周一影集第四集播出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咯。那本周的《龙族前传》的心得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